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星期五。今年的周线图涨了一周，跌了两周，总体震荡趋势和预判的结果较为接近。本周开始时因为格陵兰岛外交争端而大跌，但川普很快与丹麦达成协议，指数反弹回补缺口，剔除因意外事件而波动的部分，标普指数本周与上周相比仍下跌了3.5%。方向并不是上涨，也不是下跌，而是震荡，没有明显的趋势。预计下周股指仍继续震荡，如果几个明星股的财报能带动大盘创出新高，那么美股就会走出震荡的泥潭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65.22 点，反弹 0.28%。 大盘本周回补了星期二开盘时的跳空缺口，但进一步方向不是非常明朗。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，纳指主要趋势是震荡，最近两个月也没有再创出新高，预计下周仍维持震荡趋势，突破创新高不是高概率的事件。本周市场较为波动，我的公开账户收盘净值 21.1 万，亏损的个股 Circle 和高通仍各损失了1000左右， Circle 更是深不见底啊，市场对这只股票的关注度似乎也下降了，成交量萎缩，说明投机的人交易变少了。因为公开账户持股不多，我可以一直拿着。那高通是半导体当中长期表现最弱的一只股，我目前60股还套在里面，但是我对解套还是有信心的。其他这些持有的个股因为持股时间够长，盈利幅度够大，有什么波动也能够心平气和的持有。因消息面动荡，贵金属继续狂飙，黄金接近5000美元，白银突破100美元。为什么贵金属会继续大涨呢？最近的原因当然是川普格陵兰岛事件。本周格陵兰岛外交争端基本平息，美欧也都撤回了关税威胁。事件本身造成美股先跌后涨，对贵金属来说则是一直涨。我可能还过早地认为白银见顶。目前来看，白银还是处于强劲的大牛市主升浪中。从期货市场的交易策略来看，当商品大涨趋势时，唯二不会爆仓的做法只有继续做多，或者是不要参与。做空很容易三天被拉到爆仓。白银比黄金弹性更大，更能涨。今天白银又涨了 6% 以上，高位继续狂飙。白银除了有贵金属的金属属性用于避险之外，工业需求也是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。现在太阳能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、电动汽车等新的需求爆发式增长，导致白银库存严重不足，供不应求。地缘政治风险动荡，贸易摩擦不断，各国控制美国国债持有量的同时增持黄金，带动白银上涨。美国、中国、日本等国政府赤字已经到了天量，货币贬值大趋势在所难免，所以贵金属就更加值钱了。基本面利好实在是太多了啊，所以呢，黄金、白银仍在疯牛趋势当中。英特尔本周发布财报后大跌 17%， 不过财报发布前涨势凌厉，跌完还是比我买的高通要舒服得多。当时是英特尔和高通对比，我选了高通。说到高通，我也是还套在里面。股市有很多不确定性啊，并不是说你花时间研究就能得到回报，见鬼了，一买就跌，这个实在是没办法。但是我亏就是亏，不会去粉饰报表，专门挑好的拼命吹，不好的就掩盖过去。我这是真实的交易，真实的交易就是这样的，不可能像神一样。如果大家在哪里看到有百发百中的，那要小心了，因为屏幕的另一边啊，可能不是人。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叫 Burton 的教授认为，猴子扔飞镖选股表现还往往比大部分基金经理要好。为了验证这一假设， Burton 老师在1999年找了一只猩猩投掷飞镖，选了10只股票，结果到了年底投资回报率高达 210%。 那一年正好互联网泡沫，和现在 AI 行情类似，市场上有6000多名科技股基金经理都没有这只猴子表现得好。YouTube 上面也有一些博主效仿扔飞镖选股，听说有一些还赚钱了。如果时间周期越短， 股价波动其实是越没有规律的。长周期，像是五年、十年，趋势的力量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那昨天还涨势强劲的英特尔，今天怎么大跌了呢？因为财报有几个不足。英特尔的财报有一个亮点，就是扭亏为盈了，每股收益达到了15美分，高于分析师的预期。营业收入137亿，同比下降 4%， 但是高于分析师的预期，这都是英特尔困境反转的体现。但是英特尔对一季度的业绩展望不佳，预计一季度只能盈亏平衡，比分析师预期的每股盈利8美分有较大差距。预计一季度营收122亿，低于预期。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说，产能不足，有订单却没有货可供，先进的 18A 工艺良率不足，没法大规模产出。投资者认为四季度的增长是暂时的，英特尔无法供货，订单将转向竞争对手。达沃斯论坛上有很多商业大佬讲话，马斯克也参加，画了几个大饼，认为人类正在处于通往物质极度丰富的技术基点。说到物质极度丰富，是马克思的终极理想，现在则是马斯克等人要来实现了。马克思说，以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，物质将极度丰富，人们想劳动就劳动，不想劳动就不用去劳动了。而马斯克说，人类将进入丰裕时代，怎么做到的呢？通过 AI 和人形机器人，劳动力成本将大幅下降，接近于零。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停工作，商品的边际成本非常低。ARK 的木头姐也写报告认为，未来十年，美国 GDP 将飙升，物价还下降，科技带来通货紧缩。特斯拉将在2027年底开始正式销售擎天柱人形机器人。马斯克说，他的机器人要对公众销售，将在特斯拉确信机器人具备极高可靠性、极高安全性以及极高功能范围时启动。届时，用户可以基本要求他做几乎任何你想要做的事儿。特斯拉将在2026年底在美国实现广泛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。最早2月份，特斯拉 FSD 将获得欧洲的审批，中国市场的审批也在快速推进当中。还有，马斯克说自己是外星人。特斯拉这家由外星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将在1月28号发布财报。下周发布财报的明星公司有很多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健康、微软、特斯拉、阿斯麦、苹果、Visa 和闪迪等。特斯拉的财报是星期三盘后发布，这次的财报预期不佳，核心的汽车业务充满挑战，预计在营业收入、每股收益、毛利率等多个关键指标出现同比负增长。无人监督的机器人出租车、涨价订阅的 FSD 机器人，这些还没有计入报表的东西在支撑着股价。财报不佳不等于股价也会差，以前季度就出现了特烂的财报还上涨的实例啊。之前我预测特斯拉的目标价600，依据就是马斯克10000亿薪酬的第一个市值门槛，没有理由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吧。如果财报造成了股价大跌，那倒是一个买入的机会。公布财报并且对大盘有影响的明星股是微软、 Meta、 苹果。而星期四的闪迪财报，由于是存储最牛股之一，对存储板块有关键影响。这么多的财报，我建议关注一下微软。微软正在实现破底翻行情，也就是说股价表现破位，但破位反而是买入的机会。微软跌破年线后，今天反弹 3.28%， 勉强收复年线。微软最近十年股价高于年线的天数远远多于股价在年线下的天数，也就是说在年线下方买入破位的股票，统计上有较大概率是会盈利的。破位的时候买和大涨特涨的时候 FOMO 买，区别还是蛮大的。破位买的话，很可能还会继续跌，一买就套住，但时间一长，解套并且盈利是大概率事件。而大涨特涨 FOMO 去追高啊，大概率你一买就会盈利，因为趋势摆在那儿嘛。那哪一种操作更好？没有正确答案，主要得看能不能经得起股价波动的考验啊。微软的财报预测看好，华尔街分析师预期微软的营业收入 802.8 亿，同比上升 15%， 首次突破800亿大关。每股收益 3.86 到 3.91， 同比增长 20%。云业务营收增长速度 33% 到 37%。市场除了关注收入和 EPS， 还会特别关注 Azure 云业务。那全部过关的话，股价有望反弹。英伟达今天有一则利好，股价上涨了 1.53%， 趋势仍是震荡整理，大象不太容易跳舞。中国监管机构原则上同意阿里巴巴、腾讯、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进口英伟达 H200 芯片。对华销售收入之前基本上不计入英伟达的预期当中。如果在 H200 上面实现新增收入，对英伟达的业绩有一定的帮助，但也不是决定性的。本周公布财报的奈飞有可能见底反弹。财报公布后的两天，成交量明显放大，每天成交近100亿。这是一家具有护城河的好公司，跌了不少，有一定的概率反弹。股价下跌的原因主要是订阅用户增量放缓，收购华纳兄弟将形成较大的财务压力，这些都是制约股价的因素，而且困扰将持续，不是一次性的利空。对奈飞来说，自己投资制作内容成本也是挺高的，买下华纳兄弟的版权库花钱，但是不会吃亏啊。用户订阅奈飞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一个账户可以有看不完的好作品嘛。内容越丰富，用户的粘性越大，会有一定的规模效应。长远来看，收购华纳兄弟对用户粘性是有利的。股价下跌一定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如果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解决掉，那么下跌就是买入的机会了。如果导致股价下跌的问题最终变成了无法解决的伤害，那么股价就还会继续打折。我们总是关注眼前几天的走势，而忽略了股权投资最重要的东西，其实是在做公司的所有权人。公司经营情况不会因为三五天而改变，财报是季度发布，年报更是按年披露，看太近了会当局者迷，把眼光放远可能就会看得清楚一点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